我们现在要来读一段圣经，在新约雅各书第五章，新约雅各书第五章，在圣经比较后面的地方哈，在希伯来书和那个彼得前书的中间，新约雅各书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新约雅各书第五章，我们不要念太快哈，我们要念整齐一点。OK，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新约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开始。哈，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
站在门前。
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感谢主啊，他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主。我们现在要来唱诗，在大诗本的412首，当转眼仰望耶稣。
请问你是多困倦烦恼，全无光明黑暗满路，只因仰望铸就的光明，生命更自由丰富。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
第二节，
主已从死我进入永生，我们当跟随主走去，罪已全是不能再下去，我们已得胜有余。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救主的应许永不变更，全心信靠万事安稳，快去瞻仰他全备救恩，使凡信的人免沉沦。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
起来吧，
神的儿女，不要灰心失望。起来吧，神的儿女，不要沮丧。纵然前路迷茫，岁月狂风巨浪，他永远是你的避风港，他在阻挡，不怕魔鬼。 起来吧，
起来背头转扬，去转扬，
不要失去盼望。起来吧，
起来背头发光，
为着大将，纵然前路迷茫，岁月。
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风港，我们不需要怕任何魔鬼的伎俩，因为你就在我们的身旁。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你说叫我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杖、你的竿常常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主耶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说，我们要来就近你的身旁，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献给你，求你用我们这一生，让我们真是常常尊你为大。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盼望。
天父，我来就近你，献上自己，如同馨香火祭。天父，我来就近你，向你献上自己。天父，天父，我愿意指引。 成全。天父啊，天父，愿你旨意成全，与我如同在天上。天父，我来就敬你，献上自己，如同馨香火祭。天父，我来就敬你，向你献上自己。天父，阿爸天父，我愿你旨意成全。天父，阿爸天父，愿你旨意成全，与我如同在天上。天父，我来就敬你，献上自己，如同馨香火祭。天父，我来就敬你，向你献上自己。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心事直到永远，要我我的身因你去了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主向你敬拜，我灵渴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耶稣，求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求耶稣，求用。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的神因你去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 超乎天地。你已被尊重，远超万神之上。主我生，你知道超乎天地。你已被尊重，远超万神之上。我尊重。超乎天地，你已被尊重，远超万神之上。哦，主我生，你至高超乎天地。
是的，亲爱的天父恩典的主，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尊你的名为大。在昨日的天气还是蒙蒙细雨的时候，今天早上你就赐给我们这么晴朗的天气。主要在我们的一生道路当中，你凡事引导。主要虽然许许多的时候，我们似乎不知道你引导是在何处，但是主，你从来没有远离过我们。主，我们实在在你面前要感恩，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再一次求你的圣灵来与我们亲近，掌管我们。求主你卸去我们心中一切的烦恼，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安静清心的来到你的面前。愿主你自己圣灵的充满与引导，在这个时候与我们每一位同在，让我们的心向你是敞开的，让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主，我们谢谢你引导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你。祷告感谢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 昨天本来是一个非常阴阴细雨的天气。昨天早上我跟一些恩爱团契的弟兄姐妹出去郊游，我本来以为我可以找地图找得很清楚的，结果没想到一南一北一看错，我晚到了半个钟头。不过仍然是感谢主，这样子天气当中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郊游。当我们全家在1989年回到台湾去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三口。今天我们1999年回到美国来的时候，我们是一家四口。当我们一家四口进到美国海关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在想，这个海关究竟怎么看我们？因为我们拿的是这个美国的护照进来的，我们都是美国的公民。我不晓得在海关会不会问我孩子会不会讲英文，美国公民应该好像会讲英文嘛。那么进来的时候还好，他都没有问。我们有8件大行李，每一件都是30公斤的，他们也都没有检查，就让我们这样进来了，都很顺利。我们是美国公民，我们也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拿的中华民国的护照。在这些10年的过程当中，其实面对了许多的冲击。我知道各位也知道，在1985年的时候，有一个闰八月之说，我想各位也风闻了，也看过一些书。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台湾，1996年的时候，有这个台海两岸这个危机，有飞弹的危机。我就接到从美国家人打来的电话，都很紧张。他们好像看到你，我不晓得各位在这边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些新闻是台湾看不到的。那些新闻好像讲的这事情非常的严重。于是乎，我也听说了这个在加州，特别 LA 这边的跟台湾有些关系的银行啊，这个银行的存款率高到一个程度，他们拒绝人家再来存钱，因为台湾有很多的钱就搬到美国来了。同样的，我们在美国，因为我们又是美国有美国公民，有这个美国的护照，我们又是在中华民国，在台湾在生活。于是乎，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又有一个冲击，是可能没有这种双重国籍的人有的冲击，就是说，现在要不要离开台湾？情况非常的，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在台湾自己本身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很多人打电话，从美国打电话回来，就说你们要考虑啊，你们要想啊。这些事情让我们有些冲击，让我们想到一个双重国籍带给我们更多的烦恼。如果只有一个国籍，你也跑不掉了，就坐在那边吧。那双重国籍还有一个选择，该不该走，要不要走，什么时候走。当我们要准备回到台湾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校园里面开枪的事情。刚刚好就在我们要回来之前，这个4月底五月的时候发生的。于是乎又有很多人，我们在给我们送行啦，这个在交通的当中，有些长辈又说，哎呀，这个美国世风日下，又是毒品，又是枪杀案，这个还有一个很不诚实的总统啊，你们还要回到那里去吗？这个双重国籍好像让我觉得哪一个国家都不太好啊，走到哪里都有他的问题，摆不清的问题。其实当我们去回顾历史也好，或者我们看圣经，自从人在伊甸园犯了罪，赶出了伊甸园以后，人的日子怎么样，就不好过了。所有的弟兄都要汗流满面，都要辛苦耕种，所有的一切的生活不再像伊甸园里面那么美好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无论哪个国家，有哪一个国家是完美的呢？可能我们都找不到，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面找不到一个所谓完美的国家，你可以待在那个地方，听不到任何其他的问题，没有。一个基督徒究竟如何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很多罪恶、暴力、困难、问题的世界当中继续的生活，像一个基督徒呢？当我们想到我们在祷告当中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些许多不好的大环境当中，我们能够继续的活得像个基督徒的时候，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神到底了不了解我们的困难？神好像天高皇帝远，在远远的地方。台湾这一阵子，有一些状况，就是过去这些大官呢，不太容易走到人的当中去。现在这些大官，尤其要准备当总统的，特别喜欢走到人民的当中，都在比看谁走得多，看谁走到那个最低层的地方。我们觉得，如果一个皇帝、一个官距离人民太远，不知人间疾苦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他不会知道的。同样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如果神距离我们太远，神怎么知道我们的难处呢？我想，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在这方面的问题应该是不大的，因为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主耶稣怎么样？他取了人的形象和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式，他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只把人造了以后就丢在地球，然后就不管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也不是那一个他远远在上，然后就跟我们说你该如此，你该如此，然后他从来好像不知道我们的困难在哪里的神。主耶稣亲自来到我们的当中，他取了我们的形象和样式，像我们一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读圣经，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去查考耶稣生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所过的日子其实跟我们一样，甚至于很多的时候比我们还苦。记得吗？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说过，天上的飞鸟有巢，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怎么样？连安枕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事实上，如果你说你我的生活有很多的冲击和困难，无论是这个社会、国家或者这个世界的动荡所带来的，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神的时候，他其实距离我们一点都不远，不是吗？他活在我们的当中，他活在我们当中一个程度到连安枕的地方都没有，他深深知道那些痛苦是什么。今天我们要透过一段圣经来更多的思想到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生活环境当中继续的生活，好不好？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22章的15到22节，在新约圣经第32页。圣经里面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新约，一个旧约。新约在后面一点，新约的第32页，那是两节圣经。如果您拿的是两节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2章15到22节，翻到以后，请各位仔细的看，请容我来读。马太福音第22章15节，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这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呐，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听见就稀奇，离开他走了。当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基本上都有国籍，很少的人是没有国籍的。国家的观念一直都存在。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里面，我们就有责任，跟这个国家的关系怎么样去保持，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或者是说公民的一个责任。在圣经里面完全没有抹杀这个国家的观念，到新约的地方更让我们看见国家的观念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新的国度的观念，叫做天国。最先开始有这个天国这个名称是在马太福音第3章第2节的地方，约翰，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约翰在旷野向这些以色列人说天国的观念的时候， 这个观念已经进到了人的当中。很快的到了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耶稣他自己就说，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圣经里面没有抹灭一个国度的观念，可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基本的国度，就是无论你现在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民，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国度。事实上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还有一个国度的观念，是属于天国，天上的国度，是与神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国度。换句话说，无论你我今天拿的是不是双重国籍，实际上我们可能都有双重国籍，一个是天上的国籍，一个是地上的国籍。那么如果我们又要对天上的国家负责任，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又是，或是说你是，我们是美国的公民，或者是哪一个国家的公民，我知道甚至有人有好几个国家的国籍，那么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观念和关系上面是怎么样的呢？譬如说，如果你要成为日本的这个国家的国民，日本他们对于你要转到他们国家做他们的公民非常严苛的，他一定要你宣誓放弃你原来的国家的这个国籍，同时一定要你改一个名字，改一个日本人的名字，不能沿用你本来的名字，你一定要改过。所以你要先放弃一个你原本所具有的这个国籍的这个身份，然后去拥有另外一个国籍。可是对基督徒来讲，天国没有要求我们去放弃我们不管原来的国籍是什么，而是带领我们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国家里面，是个天国，那个天上的国度里面。那么对我们来讲，这里面有没有冲突？我想各位，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读了圣经以后，我们承认这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冲突。最大的冲突是我究竟该对谁忠心？圣经上说不可杀人，对不对？好了，国家要征我们去当兵的时候怎么办？要不要当兵？当兵你就赶快祷告，让我当卫生兵，让我不要当那些上战场拿枪的兵，让我当后勤兵，就是不要当那个开枪，是不是这样子？可能这个由不得我们。我曾经在马祖当过一年两个月的兵，在那个时候还在当单打双不打，在那个台湾跟这个我国内来这个大陆当中，我们曾经有一段时候是单日两边会打炮，然后双日就两边就停炮啊。这个日子我过过一段时候啊。我是基督徒，然后我所处的位置还好，我不是拿枪的，我是通信的，但是我是这个指挥中心的，我该不该下令说开炮不该炮？圣经里面的真理，对于基督徒的要求，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国民，会有很多有冲突的地方。那么我们怎么过日子呢？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其实也在让我们看见像这样的一个冲突点。当时以色列人里面，他们有基本上有两股人是非常积极或者激进派，一个就称为法利赛人，一个称为希律党。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法利赛人是一群以宗教，以他们所相信耶和华宗教为他们所高举、所忠心对象的一群人。希律党人是一群以政治、以现在生活为主导，要跟政治上有所妥协的一群以色列人。这两群人，他们过去在以色列的生活当中一直是相互为敌的，都不走在一起的。今天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两群人的在一起。我们先来思想这两群人他们各自的一些观念上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宗教，所谓的宗教，高举过对国家的观念。这个什么叫做所谓的宗教呢？法利赛人他们高举宗教，可是耶稣跟法利赛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耶稣跟当然是更以天父的心为心，更以真理为他生活的实践的基本的原则。法利赛人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说的。既然这两个耶稣跟法利赛人都有同样的说法，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冲突？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二节的地方， 法利赛人对着耶稣说，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有一次这个耶稣跟门徒们在吃饭的时候，法利赛人在旁边看，他们时常都要想要抓耶稣的把柄，他们就忽然发现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就吃饭了。他们不是说这个不干净不卫生，他们说的是什么？是说这一群你的门徒是犯了古人的遗传。法利赛人在对于宗教的热狂去追求的当中，他们不是只是遵照圣经的真理，他们把圣经的真理扩大到许多应用的范围，包括洗手不洗手都可以跟他们所信仰的会有冲突。对保罗来讲，这样的生活更是明显。保罗从过去是逼迫基督徒的，杀害基督徒，要捉拿基督徒下监狱，到他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说了，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保罗也承认他自己怎么样，他不是只是针对真理，他乃是针对他古人的遗传，他国家就是以色列这个国非常的热心，他在做事，他在做事。所以法利赛人所谓宗教的热心呢，不是真正按照圣经真理，而是把圣经真理扩大了许多的生活的规范，成为古人的遗传，以至于他们以这些规范超越了真理，超越了真理。法利赛人这样的看法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根深蒂固，直到今日，如果你有机会到以色列当中去行走，你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可是这些为什么对他们那么重要，我们也要了解。以色列人是亡国过好几次的一个国家，到主前600年，当以色列人亡国的时候，他们开始形成了所谓的会堂，每10个成年的男子就有一个会堂。会堂是做什么用？会堂就是让他们能够敬拜，同时还有教导的作用。以色列人虽然亡国了许许多多年，亡国了许许多多次，可是他们这个法利赛人所高举的宗教信仰，或者以色列他们民族自己的那一份，始终没有失掉过，始终没有失掉过。因为这个会堂的存在，只要有10个成年的以色列人就有这么一个会堂。所以对他们来讲，高举这个他们从生活当中慢慢形成的一些遗传或者是方法，成为一个很必然的事情。我不晓得各位今天在这边还有没有一些我们自己中国人的一些遗传。我来这边我就听说了一个事情，就是每到旧历年的时候啊，好像郑牧师都会打电话拜拜年，给人很温馨的感觉哈。我们中国人有我们自己中国人的一些遗传，当我们觉得这些遗传有的时候还在的时候，让我们觉得蛮温馨的啊，提醒我们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但是这一切不代表就是真理，不代表是真理。法利赛人有这个问题，他们面对的所谓的忠心，不是真正忠心于真理，乃是忠心在他们的遗传上面，这是他们所谓的宗教，他们的宗教高过了一切。主耶稣也针对法利赛人曾经讲过这样子的话，在马太福音15:3-6，主耶稣就回应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所以法利赛人在当时虽然是一个道德非常严谨，虽然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非常所谓遵守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一群人，可是主耶稣也明明地指出了他们以着他们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见，当我们在所谓忠心的事上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对什么忠心。法利赛人对他自己所谓的宗教忠心，可是事实上主耶稣已经很清楚地指出了，他们只是针对他们的遗传在忠心。另外一群人是这个希律党的人，希律党的人他们是一群以色列人，可是他们觉得应该跟当时控制以色列人的罗马帝国要有所妥协的地方，好让他们能够过一个平安的日子。
西律党人的这样的看法，其实在圣经上并没有完全的抹杀它。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在上掌权的也是神所赐予的，所以我们要顺服在上掌权的。同样的，也是保罗所说的，也在罗马帝国统治的当中。但是西律党人把这个国家意识跟政治的混合，已经超越了对真理上面的遵行和持守。所以当西律等人在面对真理的时候，当